别章，女性贫困，让数据说话。客观展示年轻女性贫困的状态。贫困正在向年轻女性蔓延。采访组的这一感受与援助低收入者的相关人士说法一致。但是多数人的认识都只停留在我觉得是这样，常听人这样说这种水平，并没有统计数据为证。还有，从援助团体的咨询数量来推测，也很难保证他们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整体状况。为了支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必须以强有力的证据反驳那些宣称贫困女性并不是现在才有，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说法。为此，我们独家做出统计分析，客观地展示了蔓延到年轻女性的贫困这个事态，并给出明确的描述。这与采访贫困现场一样，是采访组的课题之一。进行上述统计，我们参考了2011年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社会保障应用分析研究部阿布采部长的分析数据。该数据以2007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的统计结果为根据。在20岁到64岁，即所谓的劳动人口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 32.1%， 三人中竟然有一人陷入贫困状态。此外，孩子未成年的单亲母子家庭 57.6% 属于贫困状态。贫困集中在靠女性挣钱养家的家庭。这个数据是基于七年前的调查结果，而且未必是以年轻女性为重点调查对象。然而，对于用来推测支撑未来社会的年轻女性的实际状况，已经绰绰有余了。年轻女性合同工 80% 在贫困线以下。就这样，采访组开始了分析调查工作。虽然简单概括为展示年轻女性的真实状况，但是其中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如雇佣状态和收入的关系等。而且这种真实情况必须按时间追溯，否则就描绘不出包含背景在内的准确途径。比较研究国家的各种调查资料后，采访组决定将总务省发布的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作为基础资料。因为这份调查报告几乎网罗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调查项目，如男女分开调查、学历和雇佣状态等，而且每五年进行一次，具有方便按时间顺序进行对比等多种优点。那么，贫困的定义是什么呢？前面提到的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分析中，贫困的定义采用了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对贫困率这个概念。这是指从家庭收入中扣除税金和社会保障金，算出家庭中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及可自由使用的金额。将这些金额依次从低到高排列，以正好在中间的人群的收入为标准，收入不及此一半的人所占的比率即为相对贫困率。用文字解释起来很麻烦，简单的说就是社会上生活水准不及标准收入一半的人的比例。这个金额每年都在变动。2016年的国民基础调查将年收入114万日元。2009年的调查将年收入112万日元作为贫困的分界线。顺便说一下，据厚生劳动省2009年的调查，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 16%， 大约六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处于贫困状态。国际上也采用这个定义，所以具有说服力。但缺点是，每年的贫困线都在变动，比较起来很难，也不容易理解。因此我们决定设置一个接近普通人感觉的标准。我们参考的是2013年1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公布的 关于生活困窘者的生活援助方式的特别部会报告书，和在此半年前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生活支援战略中间报告书。这份中间报告书将年收入未满200万的家庭定位为有沦为低保危险的经济困窘者。为此，在这次分析中，我们将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定义为困窘，与贫困区别使用。设定这些前提条件后，首先我们开始的是非正式雇佣的年轻女性实际情况调查。年轻的定义中也包括未成年女性，因此我们参考了国家的各种调查研究，决定将它设置为15岁到34岁之间的女性。分析的结果如下，最新的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全国非正式雇佣的女性有354万6900人，其中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竟然达到288万9600人。从个人收入来看， 81.47% 的非正式雇佣年轻女性属于困窘状态。这个人数当中也包括不是户主的人，因此未必所有人都只靠这点收入生活。但是大多数非正式雇佣的年轻女性处于收入极低的位置，这一事实没有改变。这个结果超乎采访组的想象。为什么这么低水平的就业会蔓延呢？按时间顺序来看，这个比例从1987年的 97.75% 以后，困窘水平的比例有逐渐降低的倾向，似乎情况有所好转。然而实际数值却反映出了相反的状况。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非正式雇佣的年轻女性，1987年是134万人，而1997年是220万人，2012年则上升到了289万人。更让采访者瞠目结舌的是这些女性的职业。最新的2012年统计显示，其中260万8600人从事服务行业，而且这种倾向从1987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服务行业拉升了年轻女性的非正式雇佣总数，同时不断创造出低水平的就业岗位。从统计中可以明确解读出这种真相。合同工普遍化与男女工资差别。合同工普遍化导致收入低下的问题以前也反复被指出，它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呢？这个答案也可以从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中找出。从劳动者整体的就业形态来看，据1992年的调查，合同工所占的比例是 21.7%，基本上是5:1。然而劳动法改革后，其比例不断攀升，2012年达到 38.2%， 只比 40%。 这种倾向在年轻女性身上也很明显。1992年所占比例为 24.9%， 与整体劳动者处于同一水平，而2002年却增至 44.3%，2012年则猛增到 47%， 2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年轻男性虽然也不例外，从1992年的 10.5% 增加到2012年的 25.3%， 但所占比例与女性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还有男女工资差别问题。厚生劳动省进行的2013年薪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显示，男性合同工的平均工资是21万6900日元，而女性为17万3900日元。同样是合同工，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 80% 左右。熟悉男女工资差异问题的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教授山口一男2005年进行了一项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 以此为标准加以分析，也可以发现，无论是哪种雇佣形式，女性的工资都比男性低。将男性工资都设为一，那么全职合同工女性的工资为 0.786， 短时工为 0.887。 而且山口教授注意到，正式女员工的工资仅为 0.698， 远远低于男性。就其背景，他指出，我国人才利用的不合理性，不是因为长期雇用、按年龄涨工资等日本的雇用惯例不合理，而是人才活用都是以此为前提，具有片面性。也就是说，女性不能长期工作，无法作为人才灵活运用，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正是日本的这种企业文化，催生了男女工资差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OECD 在经济展望报告2013中比较了主要成员国家的名义工资推移。根据该报告，1995年的名义工资为100的话，2012年的工资美国为 180.8， 欧盟为 149.3， 都是一路上涨，而日本反而是持续下降。2012年为 87.0， 与欧美相比工资下降趋势显著。在发达国家中，抑制工资实属罕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合同工的增加和难以缩小的男女工资差距。由此可见，正是日本雇佣形式的变化与对任用女性比较消极的日本企业文化，将年轻女性推向了低收入的深渊。高学历人口不断增加，助学金偿还负担沉重。本次节目播出一年前，即2013年5月，电视和报纸等各种媒体争相报道了关于女性的一则新闻。据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3年3月毕业的有意就业的大学生中，女性就业率为 94.7%， 其中包括内定者，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1 个百分点。而男性则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为 93.2%。 五年来，首次女性的就业率超过了男性，女性希望就业率也达到 79.7%， 刷新了过去的最高纪录，被认为是劳动意愿增加的表现。然而，看过学校基本调查之后就会发现，拍手称快还为时尚早。同样是2013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男女的整体就业率为 67.3%， 连续增长了三年。但是合同工和派遣职工，也就是非正式员工，占 4.1%， 零工也占 3%， 即以合同工身份工作的人占整体毕业生的 7.1%。 此外，合同工以及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升学的人共计115,000人，占整体的 20%。 也就是说，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这种倾向男女都有。这种情况给年轻女性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在就业构造基本调查的分析中也显而易见。处于贫困状态，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年轻女性合同工，按照学历来看，高中毕业从1997年的708,000人猛增到2002年的1172,400以后，一直居高不下。2012年达到1170,000人。与此相比，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人数1987年为66,000人，此后逐年增加。1997年突破100,000人大关，达到114,000人。最近的2012年已达到362,800人。25年间竟然增加了5倍以上。 不得已陷入贫困的年轻女性合同工中，高学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